蛇年减息第一战，川普 VS 鲍尔。星链手机来了，太空通讯大变革。马斯克说美联储太臃肿，鲍尔反驳。法国和德国的 GDP 失速，欧洲经济无人驾驶。川普的关税猜不透，企业加速囤货。希望之声 TV 财经热点节目为你带来全球热点经济话题、中共政治和经济政策、国际地缘政治的最新解读，帮助你了解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市场变化和动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看希望之声的财经热点，我是婉儿。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31号礼拜五，今日是月至蛇年的大年初三，祝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家人过年好，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等一阵呢，我会同大家介绍一款效果几好的保健品。在美国总统川普上个礼拜就任以来的首次美联储会议，美联储在1月29号宣布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不变，保持在 4.25% 至 4.5% 的目标区间。鲍尔给出的理由是就业市场表现稳健，失业率最近几个月维持低水准，通货膨胀则仍然稍微偏高。过年了，一个不降息但是掀起千层浪，毕竟之前川普总统在上个礼拜达沃斯论坛发表视讯演讲的时候说打算先令油价下降，然后就要求调降利率。礼拜三在美联储按兵不动踩了减息刹车之后，川普总统亦的确在 Truth Social 上面撰文说，由于鲍尔和美联储未能够阻止他们制造的通货膨胀问题，我将透过释放美国能源生产、削减监管、重新平衡国际贸易和重振美国制造业来做到这一点。但我做的不单只是阻止通货膨胀，我将会令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再次强大。他继续讲到，美联储在银行监管方面做得很糟糕，财政部将带头努力削减不必要的监管，并将为所有美国人民和企业提供借贷。如果美联储在 DEI、 性别意识形态、绿色能源和虚假气候变迁上花更多的时间，通货膨胀将永远不会发生。在今朝早，中文媒体铺天盖地的都是鲍尔和川普火药味十足的对话，感觉大过年川普和北京的大战还未打起来，为什么和美联储的大战就在这里打响呢？这个瓜让我们来尝试一下，不知道观众有没有疑惑啊？我这个小小的老百姓对两位主角的表态都是有些疑问的。首先，对于川普总统，这个超级市场里面的价格标签真是高度遥遥领先，为什么就一定要赶住减息呢？通货膨胀的火重燃了怎么办呢？对于鲍尔，我也是有问题的，这个车贷啊、房贷啊，亦是高度难以负担，为什么就肯减息呢？大家听到我问这两个问题，是不是感到有些矛盾呢？不识就问，我们请教了几位投资人和金融教授，听下他们的看法。对于川普要求减息，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川普总统是商家出身，从他作为总统和背景的角度来看，减息可以刺激经济，否则社会的投资将会减少，而且减低利率是促进生产的关键，而只要供应没有问题，通货膨胀就不会是大问题，这个是供应端的考虑。从消费端来看，减息亦可以减少利息支出。目前政府和企业还有民间整体债务都很高，利息沉重，迫切需要增加整体收入，比如吸引外资和征收关税。这个是对川普要求减息思路的一种解读。的确，美国商务部在今朝早说， 202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5%。这个虽然是一个强劲的步伐，但值得注意的是，的确商业投资受到拖累，企业投资是出现了三年几来的首次下滑，同比是下滑了 0.3%。 不单止企业投资放缓，根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1月24号发布的数据，去年美国现房销售跌至近30年来的最低点。据房地产经纪公司 Redfin 在1月25号发布的报告，美国人的住屋负担情况恶化， Redfin 将高成本归咎于房价和抵押借贷利率的上涨。那美联储为什么不减息呢？当然，从我们老百姓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物价太高了。不过现在整体美国的就业形势良好，通货膨胀率正在度趋向缓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要有一定的前瞻性，不能够等到通货膨胀率降到控制目标 2% 的时候再减息，那就来不及了，经济亦会出现通缩的趋势。一位商人朋友讲出了他的看法，他说鲍尔主席任期到2026年5月结束，这个意味着如果供给政策过于激进，导致通货膨胀失控，鲍尔为了彰显美联储独立性和抗击通货膨胀的成果，亦可能更为鹰派。这些都是2026年中期选举难以承受之重，或者说留给鲍威和川普的时间都不多了。咁我哋嚟做一个民意调查，你认为川普同鲍尔系真系有恩怨情仇，就请你打个一字。如果你认为佢哋只不过系喺唔同嘅岗位上各司其政嘅自然问题，咁就请你打个二字。今日我哋继续嚟讲下游戏规则嘅颠覆者 SpaceX 同星链计划。我们在上个礼拜六的节目里面和观众预告过，1月27号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的星链项目将会测试从太空提供手机服务。1月29号彭博社发表文章指出，苹果已经在它最新的 iPhone 软件 iOS 18.3 里面轻松地将星链网络加入到苹果手机里面，就是说Apple 的 iPhone 率先打开了 Starlink 卫星网络的大门，令使用者可以在 GlobalStar 服务之外选择另一种离网通讯方式。报道说美国移动 T-Mobile 最近已经开始准许少量 iPhone 测试星链服务的早期版本，首批用户收到了来自 T-Mobile 的短信，说你已经加入 T-Mobile 星链测试版，你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卫星发送短信保持连接。要体验更大的覆盖范围，请更新至 iOS 18.3。 虽然现在只是有文字功能，但 SpaceX 和 T-Mobile 计划在未来加入语音通话和资料功能。在报道出来没多久之后，马斯克亦在 X 平台上面写到，中等分辨率图像、音乐和音频播客应该已经能够使用这一代直连卫星星座进行修法。马斯克补充说，下一代星座将会支持中等分辨率影片。苹果这次的合作决定令人意外，因为 T-Mobile 之前只是指定星链作为三星部分手机的功能，为什么说星链是游戏规则的颠覆者，而且仍然在这里不停地重写规则呢？因为你之前用过苹果的 GlobalStar 是要将手机对准天空的，比我们现在家用的 Starlink 或者是 mini 版本都是要将信号接收器对准天空的。而现在最颠覆性的测试是Starlink 可以在手机放在你的袋里面的时候直接运作，这场天际网络竞赛变得有意思了。如果大陆的朋友也可以用就好了，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网络运营商和设备的型号还是有限制的，但是技术总是在这里持续发展，我们会密切跟踪测试的结果，并且看看是否有任何的机会中国大陆的手机亦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美联储的鲍尔不知道是否蛇年犯太岁呢？大年初一刚刚被川普质疑，又被媒体追着问，亿万富翁马斯克上个月在 X 平台上面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面写到，美联储人员臃肿得荒谬。对于这个评价，鲍尔在礼拜三的新闻发布会上反驳了马斯克关于联准会臃肿的讲法。他说，我们的预算流程非常谨慎，我们对公众负有责任，我们相信我们会做到这一点。现在不知道马斯克的电锯什么时候锯到美联储。那在川普就职之后的五到十日的时间里面，这个政府效率部门的战绩是怎样呢？ Doge 在1月29号晚搜出了一份成绩单，截至2025年1月29号，包括美国教育部、财政部、联邦总务署、国土安全部等25个部门合计终止了85份和数据处理与分析研究所相关的合约，总金额大约是10亿美元。马斯克在去年曾经说，政府规模越大，个人自由就越少。我认为这个是核心问题。随着政府、法律、法规以及监管机构的不断增加，你的自由年复一年地被侵蚀。欧洲首富、欧洲奢侈品巨头 LVMH 的老板阿尔洛说，在美国他感受到的是一片积极乐观向上，但是在法国却是相反，他说法国应该向美国学习。现在不少人越来越注重食疗补充品来提升自己的健康情况。健康520推出的三高代谢补是一款食疗补充品，它通过全天然的草本植物调理和滋养内脏器官，增强人体代谢。它的核心技术是承传古老的秘方智慧，结合道家人体为小宇宙的理念，透过调理五脏六腑，打通经络，激活人体的自我疗愈力，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效果。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三高代谢补用家的反馈啊。
真的很有效，咁啊，我食咗见个人都几好啊，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几好啊。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咗正常。我先生的血糖值原本是9的，一直吃药打针都降不到，但是现在终于降到7了。
吃三高代谢补，感觉呢就没有吃血压药，好像 是好了。停了我那天度呢就130多80，如果我吃紧药我都没有那么低的。
我就很明显的感觉我就有效。咁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有改善喎，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婉儿提醒大家，每一种食疗补充品都系因人而异噶。喺你购买之前，请务必先咨询医护人员嘅意见。的确，法国去年最后一个季度的 GDP 负增长，整个欧元区的 GDP 亦在低位徘徊。数据显示，法国2024年第四季度的 GDP 比第三季度低了 0.1%。 去年7月和8月在巴黎举行的奥运会曾经推动法国经济增长了 0.4%。公布的数据略低于在数据发布之前对经济学家进行的调查，他们预计法国经济将会陷入停滞。就全年来讲，法国经济保持了和2023年相同的速度，增长了 1.1%。 欧洲上空是丑云密布啊，唔单止法国嘅经济面临停滞，欧洲嘅另一个火车头德国嘅经济前景更加暗淡。德国经济已经连续两年遭遇负增长。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1月15号公布嘅数字显示 ,2024 年德国经济萎缩 0.2%,2023 年则是出现了 0.3% 嘅负增长。三个月之前，德国联邦经济部对2025年经济增长的预测是可以扭转下滑的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 1.1%。但是德国发布最新年度经济报告，预测今年德国经济增长仅为 0.3%。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说，当前的核心问题包括劳动力和专业人才短缺，过度的官僚主义和投资疲软。面对疲弱的经济前景，1月30号欧洲央行将利率从 3% 调降至 2.75%， 旨在提振停滞不前的经济。这个是欧洲央行在六次会议之后的第五次减息。尽管通货膨胀率已经从2022年10月的最高峰 10.6% 下降，但是由于能源价格上涨，2024年12月的通货膨胀率仍然略高于目标的 2.4%。 不过现在欧元区对经济增长的担忧已经超过了对通货膨胀的焦虑。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欧元区的20个国家的经济在2024年第四季度增长放缓，国民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为零，全年的增长仅为 0.7%。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关税的问题。因为川普迟迟没有拿出针对中共的关税惩罚措施，这边人民币资产是在过年期间喘了一口气。不过加拿大和墨西哥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将会落实对这两个国家征收 25% 的关税的威胁。路透社今日报道说，制造商担心川普关税 2.0 的到来，从奶酪到汽车，企业争着将货物运去美国，比如通用汽车、拼置汽车、法国白兰地制造商，还有意大利帕马森芝士和汽酒生产商，都已经加快向美国运货。在这个同时，大宗商品买家亦增加了钢铁、铝和大豆的采购量。好多人就搞不明白了，不是早就说要征收关税吗？为什么突然这么恐慌？并且之前的财报季度没有看到企业这么恐慌啊。公司的高层管理他们在电话会议上向路透社描述说，川普不断改变的关税计划可能会颠覆世界贸易，并且令到一些公司将生产转移到美国。答案出来了，不是关税来不来的问题，是川普的关税计划不断改变，令到商界应付不过来了。的确，在川普今日明确落实关税之前，还比出过不同的关税水平。至于加征关税的范围，先来看下一个剧情迅速反转的案例。当川普在第一任期内威胁说要在2019年对香槟征收关税的时候，美国葡萄酒入口商 Old Bridge Sellers 公司总裁 Rob 说，他用了一大笔钱购买了一年的汽酒，但当香槟被排除在关税范围之外的时候，却只是剩低价格高昂的存货。当时看到这么多存货，不知道怎么办了。但没想到的是，疫情来了，供应链中断，该公司在大型香槟生产商经常没办法满足需求的时候，清理了他们过剩的存货。Rob 说，我们好幸运。当然这一次未必这么幸运了，为了应对突变的关税，企业成立了关税小组。 销售青少年休闲服装的 Paxson 是很多入口商品的零售商之一。公司首席执行长 Olson 话俾路透社听，公司之前已经将第一季度销售额的一部分作为应变计划的一部分。该公司成立了一个关税工作小组，每个礼拜开会两次，同供应商共同解决问题。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那里留言。感谢你的支持，我们听日在同一时间再见。